第十四集，格列佛在王宫里的见闻和遭遇。这个王国是一个半岛，东北边界是30英里高的山岭，山上有许多火山口，所以完全不能通行。其他三面是海洋，但是海洋非常曲折陡峭，河流入海处布满了巨大的岩石，海面上总是波涛汹涌，没有人敢驾车去冒险，因此这里同其他的地方便完全隔绝了。大人国人口稠密，有51座都市，100个城镇，还有很多村庄。首都劳布鲁格鲁德被一条大河分成两半，首都里有8万多户人家，60万左右的居民。这里的王宫并不是整整齐齐的大厦，而是占地面积约为7平方英里的一个建筑群。王宫内的房间一般有240英尺高，非常宽大。王宫的内殿、王后的客厅和寝宫是我日常生活的场所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到过国王的藏书室，那里陈列着大约1000卷书，最大的书籍像纸板那样又厚又硬。国王的马厩里养着近600匹马，这些马有54英尺到60英尺高，简直像我们的大象一样。每当国王在隆重节日里出现的时候，排场华丽，仅随身的骑卫队就有500名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壮丽的场面。国王还赐给我和小保姆一辆马车，小保姆的女教师常常带了我们乘车出去玩，或者去街上闲逛。我总是被放在箱子里带着一道去，小保姆常常把我从箱子里拿出来，轻轻握在手里。当他们走过大街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很方便地观看房屋和行人了。除了平常带我出去用的大箱子以外，王后还为我定做了一个旅行用的小箱子，因为那个大箱子太大了一点，放在马车里嫌笨重。这个旅行的新箱子约有12英尺见方，10英尺高，里面的设施非常舒服，外面的设置也非常精巧。箱子的顶上装有铁环供人提用，三面各装了一扇小窗户，每扇窗户外面加装了铁丝格子，第四面没有窗户，却安上了2个结实的铁环。当在旅行的时候，我坐车坐腻了的时候，骑马的仆人就从这两只铁环上穿过一根皮带，把皮带系在他的腰间，把箱子放在他面前的垫子上，这样我就可以从三面窗户里饱看外面的田野风光了。在这间小屋里，为我安置了一张行军床和一张吊在天花板下面的吊床，还有2把椅子和一张桌子，都用螺丝钉结实地固定在地板上，免得马车颠簸起来东倒西歪。有了这个实用的旅行箱子，小保姆常常把我放在里边，带我到王宫的花园里去玩。他有时把我放出来捧在手上，或者让我自己到草丛去散步。当然阳光明媚的时候，这种散步是极为惬意的，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，那可就糟糕了。有一天，小保姆把我放在一块剪平了的草地上，让我自己去玩。他同女教师到稍远一些的地方聊天去了。天渐渐地阴了下来，忽然下起了一阵冰雹，把我打倒在地上。我趴在那里，全身受到冰雹的痛击，就像被许多网球打中了似的。小保姆也许是忘掉了我不在箱子里，没有跑来照看我。我整整花了4个钟头，用尽力气爬到一株淡黄色的百里香草下面趴了下来。因为这场冰雹，我浑身上下都受了重伤，近10天都没能出门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这里下的冰雹都比网球小不了多少。 密密麻麻砸在身上，那简直够人受的。又有一次，小保姆把我放在花园里一个安全的角落，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待着，他有事离开了。这时一只长毛狗忽然跑进花园里来了，东转转西嗅嗅，很快就来到我待的角落附近。他闻到了我的气味，根本不容我挣扎，跑过来把我一口叼住，直奔园丁那儿去了。这只狗摇摇尾巴，轻轻地把我放在地上，向园丁炫耀自己胜利成果。幸亏他受过很好的训练，我没有受伤，连衣服也没有撕破，只是受了点惊吓。那位可怜的园丁看到我之后吓坏了，连忙捧着我去找小保姆。他这时已经回到花园，在我原来待的地方找来找去，因为看不见我，正急得要命。园丁把我送来之后，小保姆把园丁严厉地申斥了一顿，让他今后不要把狗放进来。这件事瞒过了宫里的人，因为小保姆怕王后生气，我也不觉得这事儿有什么光彩。从此以后，小保姆再也不让我独自离开他半步了。对他这种决定，我早已有了担心，所以我就把自己一个人所遇到的几桩危险事件都瞒住他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正在花园里散步，一只在花园上空翱翔的鹰突然飞了下来抓我。它的视力真是惊人，要不是我果断地抽出佩剑，赶快跑到一座枝叶茂盛的树棚下面去的话，那只鹰准会把我抓走的。又有一次，我在一座刚造好的鼹鼠窝顶上走，忽然掉进它的洞里去，全身都陷进去了，好不容易才爬了出来。为了掩饰窘态，我编了一套谎话来替自己的脏衣服辩护。还有一次，我一个人边走边发呆，幻想着遥远的英国，不料被蜗牛壳绊了一下，把右小腿给碰伤了。在四周都是巨人和庞然大物的国度里生活，总有一些意外会发生。当我一个人散步的时候，那些小鸟一点也不怕我，反而很镇静地在离我不到一码远的地方跳来跳去，找虫子和种子，就像没有人走近他们似的。而我记得以前，只要我们一走近，鸟儿们总是扑棱棱地飞走的。有一次，一只画眉鸟竟敢用嘴从我手里把一块饼干抢走，那是小保姆刚给我的早饭，我还没来得及细细享用。有时我去靠近这些鸟，它们竟大胆地回身反抗，啄我的手指，使我不敢伸手去抓它们。但等我跑开后，它们又照样满不在乎地跳来跳去，到处搜索虫子和蜗牛去了。我还曾和一只红雀搏斗过，对我来说，它的个头比英国的天鹅还大一点儿。